弟兄姐妹们平安啊！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在啊新约的路加福音第十章一到二十节啊。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可以翻到新约的八十页。路加福音十章，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当求庄稼啊。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层，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你们城里的尘土沾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坐行在泰尔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当审判的日子，泰尔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第十七节，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今天读经到此。
谢谢小新姐妹的读经。那我们知道路加福音第十章和第九章都是记载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传福音的事情。那第九章我们刚才在读启示经文的时候也读到，耶稣差遣十个使徒十个门徒出去传福音，去医治病人，去宣告神的国近了。那第十章这里一开始就是说主又设立了七十个人。那我们知道说耶稣选召十二个门徒差派他们出去，无论是路加福音第九章还有马可福音马太福音都有记载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但是唯独耶稣设立七十个人，差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这是特别在路加福音这里特别的一个资料。 那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说传福音的工作比第一次的十二个使徒范围更大了。开始第一次是十二个使徒，现在是七十个人。那这七十个人是主耶稣所设立的，这个设立也就是主所差派出去的使者，就像九章五十二节那里所说的差派人出去啊，耶稣就设立了这七十个人，差派他们出去。这七十个人的福音队伍被差派出去，是要医治病人，是要宣告神的国临近了。那么我们不能确定这些人是谁，不过就是这七十个人是不是也真的是包括十二个使徒在内呢？那从十二个使徒增加到七十个门徒，七十个人出去，我们看到说主耶稣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和十二个使徒的见证似乎产生了一个很好的果效，似乎有人数增长，这是可喜的现象，量的增加那是很好的。不过如果只是量的增加，人数多却没有值的增长，没有属灵的数值，没有生命的长进，没有生活侍奉的见证，那就有点可惜。增长是好的，从十二个到七十个，人数少一点，但是如果生命数值、生命见证好的话，虽然看来量没有增加，人数没有太多的进步，却是稳定的，却是稳步的前进，有根有基的建造，那也是很重要。那无论如何，耶稣为什么设立七十个人？这七十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其实我们从圣经里面大概可以看到，这七十个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数目。不过当然我们也可以从旧约圣经或者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那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神给他们吃玛哪，天降下玛哪来给他们吃。不过以色列百姓他们吃腻了，他们就享受埃及的那些食物，各自在他们的帐篷里面，在那边哭号，在那边发怨言，向摩西发怨言。那上帝耶和华的怒气就发作，那摩西觉得管理这些百姓的责任太过重大，太过沉重，甚至摩西在神面前求死。那神就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召聚七十个人，领他们到会幕。那神要叫这七十个长老和摩西站在一起，将神给摩西的灵也分赐给这七十个人，让他们这七十个人和摩西一起同担管理百姓的责任。所以这些被挑选出来的七十个长老协助摩西在旷野来带领，来牧养，来帮助这些以色列百姓，就是七十个长老。这是旧约时代。那在新约，当时犹太人他们有最高的议会，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公会啊。当时这些公会是可以说是他们以色列人最高的一个地方的议会，最高的议会。那么是由大祭司和七十个成员组成，总共七十一个人，在当时耶路撒冷的地方议会拥有很大的这个权力。在罗马统治的时期，无论是那些撒都该人的祭司组成的，或者是法利赛人这些学识很渊博或者抄写圣经这些文士，那就从这些撒都该的祭司还有法利赛的这些渊博的这些人士，还有抄写圣经的这些文士，组成这七十个人的这个公会，包括大祭司，总共七十一个人。那对当时的犹太人有很大的影响。那耶稣设立这七十个人，和旧约以色列人在旷野协助摩西的七十个长老，或者新约时代这个犹太人的公会，大祭司加上七十个人这个领袖，那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无论如何，我们这是从圣经里面看，刚好就七十。那耶稣设立这七十个人，是主差派他们出去传天国的福音，为主做见证。当然圣经不只是说这十二个门徒还有七十个人 当然还有其他的啊，耶稣应该还有其他的门徒，就像保罗后来讲到耶稣复活的时候显给十二个使徒看，甚至他也说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位弟兄看啊，这些都是耶稣的门徒。那这七十个人主耶稣差派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为什么是两个两个不是一个一个呢？当然这也是可以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啊，在申命记十九章第十五节说，人无论是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以定案。换句话说，一个人说话不算数，没有权威，应该有人见证人可以作证。那换句话说，门徒出去传福音，如果一个的话，信或者不信，怎么样来让人知道说门徒所讲的是真的呢？有见证人，不是因为一个人说话，而是有另一两个人一起做见证。这也是今天我们出去传福音做个人布道的时候，我们也说通常是两个人三个人一组，那么去做个人布道。同时我们说两个两个出去，也可以说一种彼此的帮助，互相的鼓励扶持。正如在传道书第四章九到十节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人同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如果跌倒，这个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如果孤身跌倒，没有人别人把他扶起来，这人就有祸了。所以两个人可以说是一个同心同行，彼此鼓励，彼此扶持，帮助支持，那这是很重要的。那耶稣设立这七十个人，差派他们两个两个在他面前出去，到主耶稣要他们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差派他们出去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耶稣给他们指示，给他们训勉，说明为什么要出去。所以第一句话这里说，这是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们面前往主要他们到的各城各地方去。然后主就对他们说，第一句话就说，要说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要说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在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到说，主耶稣在差派门徒的时候清楚的那种指示，让他们有一个清楚的意向和负担，知道在工作之前为什么要去工作，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负担。那主耶稣在这里描绘一幅他们可以明白的图画，就是在一片广大的平原或者禾场，那些金黄色的熟透的这些麦穗正在等着人去收割，不只有少数的几个人在收割，甚至由于缺少工人在收割，这些麦穗可能就将枯萎死了，因为庄稼多工人少。那耶稣先给他们看到说人属灵的光景，信主我们有没有去传福音，及时去把人带到主面前。许多人可能正走向黑暗，沉沦灭亡，许多人正可能需要我们去跟他分享福音，带领他们脱离黑暗，归向真神。那因此在广大的福音合场，主的光荣却是寥寥无几，许多人因此听不到福音，没有及时的悔改归向神，走向灭亡，那就很可惜。因此在第二节下半节耶稣就说，既然庄稼多工人少，不做事情吗？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要祷告，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应该有一个负担，说要祷告求主兴起他的工人。一个农夫，我相信他绝不会说辛苦的撒种，然后浇灌，然后栽培，到麦穗开始成熟的时候，可以收割的时候，却没有去收割，或者找不到收割的人，就任由这个麦穗就这样的枯萎枯死，自生自灭，应该是不会这样的。那同样慈爱的主撒下福音的种子在人的心田里面，圣灵也在人的心里面做感动责备的工作。那接下来是怎么？ 就让这些人有感动，但是没有人去帮助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让他们有没有悔改，有没有来到上帝面前也无所谓。我想不是，不可能的。庄稼的主要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那庄稼的主是谁？就是上帝，我们的神。耶稣要我们祷告神，当然如果你说我不祷告怎么样呢？你不祷告，主在天上也会祷告，主也会照他的意思来行，会差遣他工人去收他的庄稼。但是我们的责任，耶稣要给我们机会，要我们与他同工。所以在第一节第二节叫我们看到主的庄稼，神的工作很多，做工的人却很少。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幅图画，你是不是愿意接受主的差派，做主的工人，参与神的工作，与神同工？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意向，看到人走向灭亡沉沦，有这样的一个负担，愿意一起去传福音，去做见证，去拯救这些，及时把他们收割，把他们带到主面前？不只是看到主的庄稼多，工作很多，工人很少，既然看到的话，让我们像耶稣所说的，当求庄稼的主，一起祷告，求神亲自差遣适合的工人到有需要的地方做见证，带领人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许多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不是干着急祷告求主兴起工人到他们当中。当看到教会荒凉，看到许多人有许多的困难，不同的需要，为着教会祷告，为着神的仆人祷告，为着我们弟兄姐妹求主兴起他的功能。祷告很重要，你有没有为着主的教会祷告？有没有为着主需要差派的功能祷告？除了祷告，除了看到这个需要，我们也应该看到神的心意，就是要你要我积极的投入，摆上自己，肯付出时间，献上恩赐，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积极的侍奉，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去建立主的教会。这是要门徒看到的意向，要门徒产生的一个负担，庄稼多，工人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教会多久了？你蒙恩得救多久了？你是不是真的为着教会，为着福音的施工认真的祷告？不要叫你的祷告事项只是为着你的家庭，为着你个人的事项，为着教会，为着许多世上的灵魂祷告，求主打发人去收割他的庄稼。主耶稣不单只是给门徒看到那个意象，叫他们产生那种负担。在第三节到十一节，主耶稣也提到神的工人应该有的态度，应该有一种适宜的方式和策略，去积极的做神要他们做的工作。所以在第三节就开始说，你们去吧，不只是祷告，这里说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从第三节到十一节，我们看到耶稣告诉他们应该有哪一些适宜适合的方式和策略，来满足这广大合场的需要，差派他们出去。那耶稣要门徒明白他们去面对的一个环境是怎么样的环境，如同羊羔进入狼群。那主耶稣为什么在这里特别把门徒比喻作羊，羊羔？我们知道羊的特性就是很温顺，很柔弱的，是不是很容易被人欺负？我们说顺手牵羊就这样牵走了。羊是这样的一个软弱，他们要进去的一个地方不是羊圈，却是一个好像狼群。羊羔进入狼群，进入世人当中，这个世界，这个世人当中是狼群，是凶恶的，是可怕的。那你可以想象一下，一只羊羔进入狼群，似乎是危险万分，凶多吉少，似乎没有生存的希望。那为什么名字有危险，还需要让羊羔进入狼群呢？ 我们说这不是自陷网罗，自投网罗，自讨苦吃吗？耶稣这样不需要打击他们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尼西团去昨天晚上去做个人布道，至少有十位还是十多位弟兄姐妹，哎，你们出去做个人布道，你们去传福音，你们要知道你们是面对的是什么，好像羊羔进入狼群。这些人啊，我不是说他们多坏啊，如果齐姐的这个意思，就比如说我在这边批评所有没有信主的人，世界人都是这样，不过那个实际上就是他们不会体会上帝的爱，他们不会体会上帝的救恩，你带给他们那个属灵的好处，你要带给他们的平安福气，对他们来说世人就是这样。我们进入他们当中，他们的想法和我们完全不一样，你认为是好的，你们可以带给他们平安喜乐永生的福气，对他们说他们一点都没有看重，他们不明白，相反他们需要的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所以你跟他们讲什么天国的福音，上帝的国境呢？你要带给他们救恩，就像羊羔进入狼群。耶稣是要门徒明白他们实际的情况，不是靠着自己能够把人带到上帝面前，不是靠着自己让这些人可以明白上帝的爱，是要靠着大牧人耶稣基督能够胜过这一切恶劣的环境。当然这里同时也说到基督徒我们不是推到荒山野岭，我们脱离这个城市过一个与世无争的生活啊，我们看破红尘，不是看破红尘，不是与世无争，我们是进入这个世界，进入人群当中，不过我们却是超越这个世界，我们是分别为圣，我们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却在这个世界里面做光做眼，所谓的处在污泥当中而不染，可以吗？不容易哦，羊羔进入狼群，离了主我们真的是不行的，我们凭什么能够在人群当中置之度外，在人群当中出于污泥而不染呢？这需要对主有坚定的信心，这需要主的话语，这需要上头来的智慧恩典力量，才能够面对各样的挑战。不过耶稣就说世人是如此的，他们恨你之前他们已经恨我们的主，他们不明白上帝的爱，不明白上帝的心，你是在这些人当中好像羊羔进入狼群。所以耶稣说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这些人不是像你那样想象中的，你要给他东西他就接受了。因此第四节说什么？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血，这里说不要带这些，不要带那些，就像第九章所提到的，也有说到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石和银子啊，不要带两件花子，这些衣服等等。这里说不要带这些，不要带这些，说明什么呢？就是他们不要为着这些日用的这些东西太过的挂心，完全相信天父，信靠这位神，不要为这些日用的事情来担心忧虑，因为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天父知道，他会按时供应。那耶稣为什么这样吩咐门徒？就说明传福音的迫切性，需要全心全意去做的，不要被外在这些事情来缠累，没有太多时间去挂虑这些东西，相反的时间有限，这些和福音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不要被耽搁了。其实从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神的仆人，许多这些宣教士，他们也真的是这样，就是这样走上摆上献身义无反顾。如果太过担心这个，太过挂虑这个有没有这些日用的需要的东西，根本就觉得说信不过那位神，根本就觉得说我们就为做这些事情，我们没有全心全意的在主福音的工作上。所以一个真正献身传福音的神的工人， 如果太过专注自己这些很多的事情，那种宣教的使命感，那种侍奉的精神都会减少，都会削弱，那种奉献的心智也会可能慢慢模糊，因为太多这些东西我们需要。全心的依靠神，就是不要带这些东西。甚至这里在说什么呢？走路的时候也不要问人的安，因为你说好像耶稣很无情啊，不尊重人啊，对人没有礼貌，不要问他们的安，肯定不是。耶稣在做什么呢？就是说不要在这些虚浮的礼仪上表现得很有礼貌，问安客客气气，其实是假冒伪善，一点都不真实。那我们知道特别犹太人他们很多的礼仪繁文缛节啊，表面的问安，哇，那种平安平安奉承，但是却没有真实的一种真诚的交往分享。那耶稣说不是这样，神的儿女就是要诚实的传讲神的道，待人接物侍奉都是真心诚意，表面问安是没有，所以不要，更说明说不要被这些事情，繁琐的事情，礼仪的事情来影响我们传福音的那种紧凑，那种迫切性。所以第五节到第六节说，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你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被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在这里耶稣就说明问安的真正的意思，为着那个家求平安，他得着平安，得着恩典，得着福气，这是必要的。但是哪一个可以配得平安呢？就他们愿意接受平安福音的家庭，平安就领到他们。那主的平安福气恩典是可以得到，门徒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就是分享，我们就传达神的平安。所以到你探访，到你去分担当，你是把平安带给他。但是那个人的态度是怎么样，接受与否，就决定说他有没有得到那种平安恩典福气。那一个人或者那个家庭拒绝，平安没有办法领到他们，福气恩典没有办法领到他们，平安福气就继续在那个传福音的人身上。人都需要，但是人会拒绝。不，我们的责任就是传平安和平的信息。第七节到第八节说，你们要住在那家，吃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一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很简单，这里告诉我们说，门徒是传福音，去做见证，去拯救灵魂，因此不是去旅游，不是休闲，所以不要选择什么好的地方，也不要因此啊选择这个轻看另外一个，不要挑剔，要随和适应，摆上什么就吃什么，就是这样。无论进哪一城，能接待你们，你们就欢喜的接受。不要哎，这个不好就搬到另外一家。你是来传福音的，你是啊积极的做福音的工作，这些都是身外的事情，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学习适应。第九节到十一节说，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了。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沾在我的脚上，我们也当做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这里给我们看到那个重点，当时门徒耶稣差派门徒出去，就是医治，给他们权柄能力医治病人，借助他们的权柄医治，医病赶鬼，见证他们所传的福音是真实的。不只是医治病人，这里强调说你们去医治病人，医治那城里的病人，而且除了医治以外，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的国临近你们了，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传和平的福音。所以门徒他们行神迹也好，医病也好，传福音也好，要说明上帝的国临近了。无论他信或者不信，接受或者不接受，就是忠实的传讲。如果他们拒绝呢？这里说就当面见证他们的不是，他们既要负起责任，将来面对那种的后果。特别这里说，就是你们这城里的尘土站在我们的脚上，我要 当作你们岔去。就像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前面，耶稣差派十二个门徒出去的时候，第九章第五节也说，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剁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为什么把脚上的尘土剁下去？主要是见证他们的不是。那把脚上的尘土剁下去，剁掉，这是犹太人他们表示说这个人和我没有关系，切断那个关系的方式。特别当他们经过外邦人的地方，沾到他们的尘土，他们不要把外邦的这些东西带进自己的村子或者自己的房子里面，他们就说剁下去，好像我们和他们没关，他们是神的选民吗？他们那种民族的优越感，那这样的一种心态慢慢慢慢演变成当时的这些保守的法利赛人，他们就表明说外邦人和我们没关系的，我们有上帝的救恩，我们是上帝的选民，天之骄子，这些人是地的材料，所以他们拒绝上帝的救恩，和我们没关系。那当时这些法利赛人就是这样，那这是犹太人他们的那种心态。那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五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保罗和希拉，对不起，保罗和巴拿巴，那保罗和巴拿巴在匹西底的这个安提阿宣讲耶稣的复活，当他们传扬耶稣复活，结果他们遭受到人拒绝，甚至把他们赶出境外。保罗和巴拿巴，圣经描述使徒行传十三章五十节，两个人对着众人剁下脚上的尘土，然后他们就往以哥念去，当作他们，你们既然拒绝上帝国的福音，似乎提出一个抗议，一个警告，你们自己要担当，你们拒绝啊，不是带着仇恨，是一个表示说你们不要见证他们的不是。那因此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啊，这第三节到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教导门徒那种具体的、那种刻意的、那种方式、那种步骤、那种策略，告诉他们去传福音，甚至到哪一个城市应该怎么做，那种布道的方法。那亲爱的弟兄们，今天我们缺乏布道的方法吗？我们怎么去传福音？我们没有布道的方法吗？其实今天我们有福音桥，我们有四个属灵的定律，我们有生命桥，我们也有开办过一些什么个人布道的训练课程，一刀剪十字架等等。其实我们有很多丰富的资源，有许多的这些布道的材料，不同的这些布道训练，我们真的缺乏布道的方法吗？不是，我们缺乏的是一个布道的心，没有那个心，所有的方法都是徒然的。耶稣对当时那些困苦流离的人，耶稣看他们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一般，耶稣就产生着那种怜悯的心。今天我们所缺少的就是一个怜悯人的心，一个布道的心。我们好像感受不到那些人正走向沉沦灭亡，我们正没有办法感受到他们被罪恶捆绑，痛苦挣扎，需要拯救。其实我们可以去想一想，我们过去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人生不管你活得怎么样，总是觉得不够满足，没有意义，或者被罪捆绑，许多的愁苦，许多的挣扎，许多的压力。但是感谢上帝，我们信主了，我们听到福音，我们得救了，我们生命改变了。你想一下，你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你觉得哎，这是很真实的。都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真的感受到，因此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很盼望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友、我们的许多的没有信主的人朋友，希望他们来信耶稣。我们感受到
希望这些人来信耶稣。不过当我们信主久了之后，好像没有办法感受到那些人，可能我们太久在主的救恩里面，我们没有缺，我们已经缺少那种怜悯的心，那种感受到说他们在罪的里面，就像我们当时在罪的里面那样。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失去那种怜悯的心肠，不管我们有多少的学问，多少的经历，都是假的。世界宣明会 World Vision 的创办人他说过这句话，他说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头脑有学问的人，知识的人不少，但是有伟大的怜悯的心肠的人太少。的的确确，在传福音，在教会侍奉，不管我们有多少的圣经知识，不管有多少的学问，不管我们有多少的资源，多少的方法，多少的经历，但是我们没有一个迫切布道的心，没有一个怜悯的心，我们就没有办法像耶稣那样去拯救世人。求主帮助我们，不在于方法，是在于说我们是不是体会主的心，是不是有一个怜悯的心，布道的心，看到人走向沉沦灭亡。那十二节到十六节，耶稣继续的取出三个城市，他们辜负主的恩典。所以十二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耶稣讲到说，你们要去传福音，你们要让他们知道说神的国近了。然后耶稣说，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说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特别提到索多玛，那我们知道说索多玛在旧约时代，索多玛这个城市可以说是犯罪淫乱道德败坏很出名的一个城市，他们受到神的刑罚。在创世纪十八章二十节那里指出，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深闻于我。上帝看他们的罪恶很甚重，他们淫乱，他们同性恋，他们凶暴，没有亲情，这许多的败坏，结果索多玛被神降下硫磺的火消灭。在哥拉星，在伯塞大，在加百农这三个城市，耶稣在那边传福音，耶稣在那边差派门徒到门当中，但是这些人却不领受神的恩典。所以耶稣在这里就提到说，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意思说索多玛受到神很严重的惩罚，但是这几个城市拒绝神的恩典，他们所说的刑罚是更加的沉重，更加的可怕。这里说那城比那城，那城其实是指说下面那几个，就是十三节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这些异能，神显明他的恩典，这些神迹奇事，如果行在推罗西顿或者泰尔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那就特别提到这两个另外城市，这两个在旧约时代，推罗西顿或者在耶稣的那个时候，这推罗西顿或者泰尔西顿这两个城市不远的，就在以色列的这个海岸边地中海岸边。那么这两个城市在旧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甚至阿摩斯书，这些先知都常常责备他们的恶行，他们很恶很败坏，这两个城市曾经一度是如此。不过耶稣在这里说，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如果行在这两个地方，他们早已经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换句话说，这两个城市还是比你们好，他们听到先知的话，他们得到神的话语警告，他们会回应，就像当时尼尼微城的人，虽然是一个外邦的城市，欺负以色列人的城市，但是当神差派约拿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真的从老 道上，全国上下都披麻蒙灰悔改。泰尔、推罗、西顿同样如此。那哥拉辛、伯塞大的居民，他们却没有悔改。门徒在他们当中，主的福音在他们当中，神迹奇事在他们当中彰显，他们也没有悔改，他们要受的刑罚就更重了。那这里特别下面提到说，十五节，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这里说升到天上，似乎说他们好像很骄傲，那种自豪，因为耶稣在那个城市里面行了很多神迹，他们很骄傲，耶稣他们当中医治大臣的儿子，赶出污鬼，医治瘫子，医好彼得的岳母，医好百夫长的仆人，雅鲁的女儿复活，血肉的妇女，那耶稣在那个城市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他们又怎么样呢？他们不晓得悔改，他们骄傲，将来不要推下阴间，他们都要如此灭亡。耶稣提出这几个城市来说明，当人拒绝的时候将面对他的后果。那回到门徒身上，十六节，耶稣又对他们说，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者的。耶稣在这里要让门徒认定一件事情，你们去传福音不是你们自己做什么，不是依靠你们自己，不是以你们自己的身份，你们是我的使者，你们是神的代表，你们就是传那伟大的信息，神的国临近了，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一样。拒绝你们的也就是拒绝神一样。门徒就是基督的使者，耶稣已经给他们权柄，他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那神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权柄能力。今天同样的我们也是如此，不是凭我们自己，我们就是神的和平的使者去传福音，凡是因为接纳听从的他就是听从主，我们是原原本本诚诚实实的传讲主和平的福音。他们弃绝不是弃绝我们，弃绝主，他们要面对后果。那耶稣在第一节第二节提到神的工人，我们出去需要有清楚的意向，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负担才能够做成神的工作。耶稣也在第三节到十一节到十六节也提到说这些事情，作为神的工人，我们尽管有这些主所给我们的一些方式方法策略，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但是不是依靠我们，我们缺乏的就是那个依靠神的心，那个布道的心，怜悯的心，而且我们知道说我们不过是他的使者罢了。拒绝我们其实不是拒绝我，是拒绝主，接受的其实就是接受主。那从十七节到二十节，这里我们看到门徒他们回来分享报告，这里给我们看到重要的使命和条件。那这七十个人受差遣出去的门徒他们回来，圣经怎么说呢？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可以想象这些门徒他们去传福音，他们去医治病人赶鬼，他们体会到说，哎，能力在他们身上，鬼也服了我们，这些门徒欢欢喜喜，似乎他们充满着喜乐，他们好像很有成就感，好像小学生啊，在老师面前真心红的说，啊，他们怎么样，他们见证他们所看见所体会到的，鬼都服了我们，那是很好啊。其实就好像是工作去分担章去侍奉，然后回来做一些分享报告， 其实我们教会也是这样的，我们有去分单张做个人布道，然后我们陪谈布道小组，我们和那些一起去分单张的一些人，我们也一起坐下来分享，还有哪一些我们真的感恩的，或者哪一些我们需要改进的，或者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那这是需要的。门徒他们也是去侍奉之后呢，不过他们这是很喜乐，看到神的能力在他们当中彰显，欢欢喜喜的。特别这里说，主啊，因为你的名贵也服了我们。那当教会或者团体的一些侍奉工作，然后我们有机会聚集在一起分享检讨，促进圣工，当然这是很好的，一起带导，一起分享，彼此鼓励。不过其实我们也可以学习，不只是一起，我们其实每个人，每个侍奉组的弟兄姐妹，每一次你参与侍奉工作之后呢，无论是教会或者团契小组，或者你自己的一些个人生活见证，或者你和同事分享福音，和别人接触，每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你想想是不是你也欢欢喜喜的在主面前坦诚与主分享，告诉他啊，今天我跟这个同事相处，哎，我有机会传福音啊，我有机会为主你做见证啊，或者我在这个工作当中面对一些挑战困难，哎，不过上帝你给我恩典力量，欢喜的来到主面前，是不是每天晚上可以欢欢喜喜的与主分享？门徒就是这样欢喜的来到主面前，当然他们是70个人啊，所以真的是你一句我一句，今天你可以自己来到主面前，当然也不一定是每一次都欢欢喜喜的，当然这次门徒是欢欢喜喜，我们不可能每一次欢欢喜喜，有时你真的觉得哎呀，我去传福音，或者我做见证，或者面对许多的这些难处你带着失望，或者教会许多的这些事情困难，不无论欢喜或者一种失望或者一种沉重的心情，我们都学习来到主面前。这70个人是欢欢喜喜的，他们经历到主的恩典，他们真的觉得我们奉主的名鬼都服了我们，哇，好像太神奇太牛了，他们感到很惊讶很惊奇很欢喜，主啊，应你的名连鬼都服了我。那耶稣怎么说？耶稣对他们说，18节，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的一切能力，断没有人能害你们的。其实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们说，你们欢喜是很正确的啦，不过呢，因为这些都是耶稣摆平的啊，这些都是主给他们恩典和能力。特别耶稣这里提到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那这句好像不是那么容易明白，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究竟是什么时候呢？不过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撒旦本来就是天使长，但是天使长犯罪骄傲，想要与神同等，结果堕落成为撒旦魔鬼。这里像闪电一样的表明说，这是神给撒旦的一个审判，没有办法拒绝。耶稣提到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提醒门徒，门徒他们真的觉得，哎，他们好像鬼都服了他们，很开心。其实本来在天上的现在都堕落下来了，你们只是为着这地上这些一点的成就，尝到主的一点的能力，你们就沾沾自喜。其实你们在天上的那个地位，在天上有这样的一个恩典，你们却没有想到，更应该为着那个欢喜。所以耶稣在这里需要让他们知道，他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可以胜过一切的人，你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说，其实这都是上帝给他的福音使者，每一个神的儿女，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把握。今天我们 能够胜过撒旦邪的权利。我们凭什么可以把人带到上帝面前，把人从撒旦的营里面抢救过来得到自由？是因为主给我们这个权柄和能力。凭什么可以叫人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不只是因为我们热心，我们有勇气，不是，完全是因为主已经胜过这个邪的权势，他给我们权柄见到蛇和蝎子。那这里蛇和蝎子这些伤害我们的东西，就像神对以西结先知这么说。那神对以西结先知这么说，在以西结书第二章第六节说，人子啊，虽然有荆棘和蒺藜在你们那里，你又住在蝎子中间。怎么说住在蝎子中间？这些人好像蝎子一样，好像要伤害你们，但是你又住在蝎子中间，总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所说的话，不要怕他们的话，也不要因为他们脸色而惊慌。所以好像我们住在这种一个邪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保罗上书到罗马途中，因为船发生意外，所以他们就上岸到这个米利达这个地方啊，因为当时天气很热啊，大家就在那边烤火，那保罗就拾起一捆柴要放在火那边去，但是有一条毒蛇咬住他的手，他的手被毒蛇咬住了。当时呢，你的土人他们就说，哎，这个人一定是凶手，虽然能够从海里被救上来，天理还是不容他活着，他们以为保罗已经被毒蛇咬死。但是一段时间之后，保罗还好好，没有任何事情，这些人马上就转念说，哎，他是个神，哎，神也特别保守，虽然保罗被毒蛇真的咬了，土人都觉得他死定了，但是他完好无损，神已经给他们能力见到蛇和蝎子，胜过仇敌的一切能力，没有什么能够害你们。那这是每个福音的使者，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经历到神的恩典，神的保守。无论如何，这七十个人欢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我们连鬼都服了我们，他们欢喜兴奋。他们因为鬼服的他们，他们有一些成就，他们欢喜其实没有什么不对的。不，耶稣要他们知道更重要的是什么。所以在第二十二节，男，对不起，第二十节说，男儿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在当时有人，他们可以行许多神迹奇事，叫人感到很惊讶，不过他们如果名字没有记录在天上呢？在天上没有他们的名字，他们是灭亡的又怎么样呢？那不是很可惜吗？所以应该为着神给我们的救恩持守来感谢神，这样的一个欢喜才更正确。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所要看重的是什么？主赐给我们福音的使命，他应许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属灵的恩赐权柄，我们能够带领人归主，我们可以建立教会，我们可以去传福音，我们甚至可以得到很多人的肯定和赞赏，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主所看重的不只是我们做了多少的工作，有多少的成就，或者参与的聚会的人数活动是怎么样，而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里面的人，甚至参与侍奉的人，是不是肯定说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坦白说，作为牧师，每个主日看到一些弟兄里面打领带一起参与侍奉，在各不同的岗位，无论是台上台下的很多不同的岗位，为你们感恩。但是是不是每个打领带、每个参与侍奉的人、每个坐在这里的人名字都在天上，这个才是最重要。如果只是打领带，只是在教会参与敬拜侍奉，却没有把握我们是重生得救的，我们欢喜快乐，那只是地上几十年，天上永远没有这样的一个福分，那就很可惜的。主耶稣所看重的不是多少的工作，这也是今天教会我们所需要看重，是人的灵魂得救， 是每个人都肯定他与神的关系。不久前我参加一个研讨会，在那里有看到一部这样的一个影片，大概五分钟。好，这最近这七月有几个空难啊，不久前也受到一个微信里面讲到一个空难的片啊，就是我在那个研讨会里所看的。这么巧，那部影片内容描述1985年日本航空空难的事件，当时有524个人死亡，是可以说是航空史上的第三大空难。这架满载乘客的飞机在起飞后不久就爆炸，飞机挣扎了半个多小时就坠落。后来在坠落的这个失事的现场，有人搜出一些字条，都是乘客在飞机坠落之前、死亡之前留给家人的一些字条。那是在1985年8月10号，日本东京羽田机场航空班机123号、123号从东京飞到大阪。当然就像平常一样，以为就是一个很平常寻常的一个旅程，亲友在机场上道别，与家人相约啊，几时再见面啊，大家就这样像一往如常的登机啊，也开心的启程了。12分钟之后，飞机的尾部爆炸，整个空气，飞机里面的空气减压，然后那些原本的这些紧急的这些呼吸器也失效，飞机就完全失去控制，在空中混乱的飞行，挣扎了大概30分钟，急速的往下降。面对死亡前的一刻，当然有人很惊慌啊，这个是描，这是这个影片描述出来，有人很惊慌，有人绝望，有人在那边祷告祈求，祷告他们的神。当然也有人在混乱当中为家人留下最后的话。那在这些收集到的一些字条里面，其中有这样说：马离子自带着他们的名字，你们要好好照顾妈妈，爸爸真的很遗憾，这是一定没救了，我这辈子再也不想坐飞机，上帝请你保佑我。没想到昨天与大家一起吃饭，竟是最后的诀别，无论发生什么事，儿子一切都拜托你，老婆发生这种事真的很遗憾，再见，请你好好的照顾孩子。然后就说，现在是6点半，飞机在打转座，正在坠落，我至今为止，我的人生真的很幸福，谢谢你们。另外一个字条说，侄子，请你好好照顾我们的孩子，就像我要远行一样。那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还有很多的日子，身边有很多的人，他们优秀，他们热情，他们可爱，他们在职场上工作上很能干，甚至照顾家庭的也很好，无论是好妈妈、好爸爸、好丈夫、好妻子，但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丰富的物质享受，加班工作，结果留给自己家里的人时间是越来越少，没有人知道几时发生意外，生命几时终结。但是当生命忽然来到画上休止符的时候，很多人因为来不及好好的珍惜身边的人而感到遗憾后悔。我们有没有把握当下，活在当下？如果生命只有最后十分钟，我们能够做什么？人生看起来好像很长，但是生命无常，很多事情我们就觉得来了方长，但是当无常来到的时候，生命忽然被休止符画上，我们就忽然间惊觉说，留下的是很多的很多的来不及，来不及孝敬父母，来不及多陪陪孩子，来不及实现对家人的承诺，来不及完成梦想。当生命面对最后一刻，你还想对谁说一声说谢谢？你还想跟谁说一声我爱你？或者你还想觉得说你要向谁说对不起？或者你只求再多有一点的时间与最亲爱的人静静的聚在一起？感谢上帝，今天你和我还活着， 我们还有实现梦想的能力，我们还有创造价值的机会。但是我们是不是把握每一个机会，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件事、每一个物？什么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传福音，告诉人，不只是这个看得见几十年短暂的身体，还有那看不见永远的灵魂。主耶稣的救恩，担当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叫人可以相信他，认罪悔改，罪的赦免与神和好。但是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把握现在还有机会的时候去传福音，把握现在你还听到福音的时候来接受耶稣宝贵的救恩。生命不是一定可以到明天，我们不要为明天自夸。8月31号是福音主日，9月7号是中秋主日，9月13号是布道会，至少有这三个日期。那我们有没有预备说我们要去邀请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亲友、同事、同胞来参加聚会，那他们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那他们还来得及接受耶稣宝贵的救恩。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没有太积极的去传福音，我们没有太认真的去领人归主，我们也没有太多时间参与侍奉，都有我们不同的理由。你可以说忙，你可以说没有时间，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没有时间，很多时候是我们没有一个布道的心，没有一个侍奉的心。没有心，我们都有很多的借口。所以英文有一句话说， When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如果你有心，总会有办法。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布道的心，我们真的看重人的灵魂思想，我们真的有一个怜悯人的心，我们就会把它放在优先的次序，看为重要，付出时间。你看为很重要的事情，你全力以赴。那什么是最重要的呢？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今天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你有把握说闭着眼睛就是一了百了，人死如灯灭吗？不是的，你要有一条宝贵永远的灵魂。那永远的你要到哪里去呢？这是教会，这是基督徒，这是从圣经里面我们体会到神的爱。我们要告诉你，回到神面前，罪得赦免，与神和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还有机会去传福音， 去做见证吗？趁着白日黑夜还没来到的时候，让我们积极去传福音。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所听的信息，476首，颂主新歌476首，引人归主。